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国会听证聚焦中共迫害人权。2012年7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听证会，四位证人之一的法轮功学员李海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遭受肉体与精神上双重迫害的亲身经历。李海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北京外交学院国际法硕士毕业，被迫害前在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工作，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多次单边和多边谈判，并曾负责澳门回归的澳门基本法方面的工作。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先后四次被非法关押并入狱7年，经历了酷刑和残酷的洗脑转化迫害。听证会上，李海作证说，中共使用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是洗脑转化，让法轮功学员违背自己的良知意愿，背弃信仰，在精神上摧毁其个人意志。当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是残酷的。当他于2010年5月离开被监禁7年多的天津茶店前进监狱时，仍有60-70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里面。虽然中共的迫害仍在持续，但中国民众正日渐觉醒。李海向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们展示了大陆700多个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签名手印。李海说，这700个手印证明中共迫害的失败，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们不相信中共，他们更相信法轮功学员的为人，选择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本次听证会的举行正值第17届中美人权对话闭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李海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中国自由，我们需要让法轮功自由。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呼吁国会敦促美国国务院公布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提供的信息。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王立军提供的信息中包括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资料。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认为李海的建议是正确的，他说，人权对话必须公开化。他并认为活摘器官的话题应该成为美中高层会谈的一个重要话题。
下面请听真相人心。
荧屏背后的故事。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屏幕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后面的故事。警察们抬着死者的尸体来到山上， 把尸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铁架下摆上一副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着拍摄，还有人对死者的妻子专访。这是99年5月23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真实一幕。警察们抬的人叫李有林，他在头天夜里吊死在杏林山的微波塔上。那么他为什么上吊呢？警察又为什么再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拍摄录像呢？一位和李有林做了10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2001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李有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树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他每天推着手推车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为生。由于没有修车执照和固定地点，他经常被警察赶跑。99年5月22日，李有林的修车工具和手推车一并被城管没收，他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喝了很多的酒，在家人入睡以后到山上上吊自杀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吊死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都去看，李有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他的丈夫。围观的人看到这场面都很同情他们。警察把李有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的时候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警察们又把尸体抬回山上再挂起来，并在旁边摆了法轮大法创始人的照片，点了香，供了酒，录像采访。这时李七的说法也由上午城管害死自己的丈夫变成了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就这样，一个被中共独裁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变成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戏码之一。其实这戏漏洞百出，如法轮功中明确规定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并且真正相信法轮功的人都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会用酒来敬师傅呢？邻居还指控，官方说李有林从单位拿回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李有林是农民，没有单位，也没上过班，不可能从单位拿回书，而且他有精神病史，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这是邻居们都知道的事实。事实上类似的骗局还有很多，如马建民剖腹找法轮，张海清练出罗锅等等，无一例外是由中共编导的欺骗民众抹黑法轮功的丑剧。
河北正定县700民众联名营救李兰奎。今年初，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曾到爱荷华州访问。6月初，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受邀回访中国，到河北正定县西平乐镇大寨村参观。正定县610派出所警察以维稳为名迫害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村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李兰奎是公认的好人。6月1日610警察企图抓捕李兰奎时，愤怒的乡邻们围起人墙，谴责警察的不法行为是抓人的阴谋破绽。6月7日四五个警察一大早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把李兰奎强行绑架到了正定县看守所，后来又转到石家庄市洗脑班关押迫害。当地民众非常愤慨，已有703人自发联名声援营救李兰奎。李兰奎亲友致信此次到访过的美国州长，希望关注李兰奎的自由。李兰奎以前曾因腰椎盘突出压迫神经而卧床，2年不能干活。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从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改火爆脾气，一个月身体就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到麦收时自己就能扛100多袋麦子上房了。李兰奎以收废品为生，他买卖公道，乐于助人，行为端正，淡泊名利。 经常因回收来的废品突然涨价，找户主补退钱。乡亲们都说，没这样的傻人了。他笑着说，我的秤在心里，就是我师父教的三个字，真善人。别人收废品都得出去吆喝，他收废品都是别人找上门来。李兰奎是大家公认的好人。李兰奎坚持信仰做好人，却遭到中共无休止的迫害。此次中共610警察的恶行引起正定县及周边百姓的强烈不满。目前已有700多名民众自发联名营救李兰奎。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了最终答案。茱莉亚是维也纳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修炼法轮功三年了。从小时候起，她一直在想，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义，怎么在矛盾中解脱出来等问题。通过朋友的介绍，她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并找到了答案。茱莉亚说，通过练功和读法轮功的书，我感到在弹琴时我能更加集中精力，不需要太多的休息，而且我的音乐技能也在增长。尽管当年我刚刚得法半年，我的钢琴老师却夸奖说，你怎么一下子能弹得这么好，你一定很刻苦地练琴，而且练了很多。其实当时我没有多花时间在练琴上，我也能感觉到，通过修炼法轮功，我能更加保持内心的平静。演出时我也不紧张了，因为我觉得演出时自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去表现音乐。
一张旧报纸带来的珍贵机缘。我是搞艺术的，为了求学深造，带着妻儿在国外已生活了20多年。那是在2006年的秋天，我和往常一样展开一些旧的中文报纸，准备在上面练字，却注意到这张中共在海外的报纸上的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我们以前虽然对法轮功也有所耳闻，却从来也没有认真了解过。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早在1999年，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在批判法轮功？据我们对中共的了解，他搞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直奔目标，速战速决，连国家主席都没能逃过。可这次中共为何耗时这么久，而法轮功却一直没有销声匿迹？法轮功一定不一般，我们萌生了要了解法轮功的想法。我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寻找法轮功学员和资料，很快我们就联系上了法轮功学员，并有幸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全家认真拜读了李洪志大师的《转法轮》，书中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解开了很多千古之谜和人世间各种纷争的渊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什么是修炼？答案竟如此的简单。就像书中说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修炼就是要按照真善忍从做一个好人做起，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书中根本就没有中共所说的那些邪恶的东西，中共的宣传完全是颠倒黑白，蒙蔽真相，制造仇恨。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们也要做师父的弟子。 我们如饥似渴地拜读了师父的所有著作，就这样开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们开始在网上搜寻，想知道法轮功学员都在做些什么。在网上看到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使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所欺骗，冒着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在国外的学员也是顶着各种压力，利用业余时间，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制作真相资料。他们怀着的是一颗慈悲的心，无私而忘我地把法轮大法介绍给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特别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刘成军的故事。为了让家乡的人们能够冲破新闻封锁，了解真相，他和其他几位学员智慧地把法轮功真相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片子插播到长春有线电视节目中，持续播放了50分钟，真可谓撼天动地。当我们在明慧网上读到这篇文章时，已是刘成军被迫害死几年以后的事了。我的内心一直被震撼着，那种无以言表的感动多少次让我流泪。很多华人每逢过年都被央视的那个春晚愚弄着，我们早已没心思再看那些晚会了。当我们在2010年第一次观看神韵艺术团演出时，早已麻木的心被唤醒。这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东西。神韵所展现的纯正祥和，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强烈的能量，特别是蒙古舞带给我艺术创作的灵感。借着这一灵感，我用陶土雕塑了一个作品，把三个男子塑成一个祖雕，他们围成一圈，没有间隔，威武刚扬。这组雕塑作品参加了2011年法国南方与塔河省第33届艺术沙龙展。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英语教师吉林女监遭酷刑，被剥夺探视权。吉林省舒兰市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在吉林省黑嘴子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8年期间，为坚持信仰法轮功，遭受了无数酷刑迫害和洗脑迫害。从2012年3月下旬，他开始绝食抗议，但监狱在他生命极度虚弱期间，仍然对他施以长时间剥夺睡眠、倒挂、绑死人床等迫害，甚至唆使刑事罪犯扒光了宋艳群的衣服毒打他。宋艳群年过七旬的父母为了搭救女儿，近几个月来奔波于舒兰、长春之间，找到监狱、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局等责任部门和人员，但所见的都是推诿或躲避。黑嘴子监狱负责人甚至阻挠剥夺父母探视女儿的权利。宋艳群的父母已经一个半月没有见到女儿了。教育大队的队长张淑珍竟然声称，不能让父母见女儿的原因是担心见面后宋艳群越来越意志坚定，更加不转化，不服从思想改造。宋艳群，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2003年11月被舒兰市公安局绑架，2004年5月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12年。多年来，吉林省黑嘴子女子监狱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宋艳群进行残酷的迫害。宋艳群的妹妹宋冰因为修炼法轮功已经被中共迫害致死。目前宋艳群的身体极度消瘦，精神意识有时恍惚不清，而副监狱长王立军还没有人性的叫嚣，不能对宋艳群的生命负责。
共产特色的精神病诊断法。这里有两段发生在不同国家，前后相距30年的对话。一段是前苏联精神病医生与意见人士彼得·格里格里耶维奇·格里格连科将军的对话。格里格连科将军曾经参加过诺门坎、 苏联卫国战争等世界知名战役，为苏联红军立下过汗马功劳，并且获得显赫荣誉。因为他批评苏联领导人及苏联政权，几度受到克格勃的迫害，被苏共当局诊断为所谓偏执型分裂症，关押在精神病院多年。1971年，他被转到专门收容精神病患者的臭名昭著的切尔尼亚霍夫斯科监狱医院进行复诊。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当时复诊时的情景。医生问：彼得·格里格里耶维奇，您的信念改变了吗？格里格连科将军回答：信念和手套不同，它是不能轻易换掉的。医生说：那么您还需要继续治疗。另一段对话发生在30年后，对话双方分别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和中共大陆的精神病医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国际上披露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施以所谓精神治疗手段迫害的案例。追查国际调查了100多家大陆医院，证实了这些事实。下面是调查员与辽阳精神病医院医生的对话。调查员问：你们收治过练法轮功的吗？医生回答：有。问：那如果他没有精神症状，他说还想练呢？答：那就是精神症状了。问：那如果他说这是信仰问题，还要练了？答：这是典型的偏执性的。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把前苏共的罪恶手段发挥到极致。和那些意见人士不同，法轮功学员不过问政治，他们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又人数众多，这使中共预感到失去思想控制的危机，开始了疯狂的迫害。迫害之初，中共在各种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中，就是想方设法把法轮功修炼者描述成精神不正常。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被强迫注射、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或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等虐待。一些人因此身体功能严重受损，或者变得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甚至死亡。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难忘的一碗凉拌面。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事，在不同的环境遇到不同的人，也就有了不同的记忆，尤其在特殊环境下发生的事就更加难忘。2007年，我正在被非法关押，5月19日晚上9点多了才收工回到监舍，大家忘了十几个小时的劳累，没有顾上洗漱，就要泡方便面为我送行，明天我要出狱。老王50多岁了，忙着找大盆儿。小燕是南方人，把她平时最爱吃的辣酱拿出来。小王拿粉丝，小雅拿火腿，小霞借了块面。我就说：小霞，你的面我不能要。她说：姐，你吃了我的面，你会记得我。我20年之后出去找你练功。其他几个也都过来帮忙，因为监舍里每天只有1点热水，又要喝又要洗，不够用。大家建议少用1点热水把面泡一下，再多放1点凉水接着泡吧。半个小时后，凉凉的、辣辣的、香香的面做好了，每个人都盛上一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在那特殊的环境中，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比外面高级餐馆的山珍海味还要香。被判无期徒刑的老王带头唱起了《好人一生平安》，唱着唱着他哭了，边哭边说：好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电视再说你们不好我也不相信，他再也骗不了我了，等我出去给你出书， 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判了死缓的小燕，在她想不开时有过自杀的行为，我多次帮助开导过她。这会儿她哭着说，姐，你走了以后我想不开跟谁说呀，我以前要学了法轮功，我也不会做这傻事儿啊。另一位也是被判死缓的小王，才20多岁，性格暴烈，他打架时谁的话都不听。他跟我说，姨，在这里别人说的话我都不愿意听，我就愿意听你的话，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你走了以后谁来管我呀。小霞也是死缓，生活能力比较差，这时说道，姐，是你教会我怎么生活，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我出去后找你练法轮功。小雅是聋哑人，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她比一般人聪明，她紧紧地拥抱着我，她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几年来我对她的帮助，但是她那感激的泪水已经告诉我，她不愿意离开我，她早已把我当妈妈了。小雅的哭声使大家更难过，大家都说，如果这里不是监狱，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此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了，想到他们一时冲动做了错事，要在这人间地狱住上10年20年，真替他们惋惜。我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愿他们能牢记真善忍，弥补过失，选择光明，早日回家。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运南田说起。运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运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运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运南田。运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运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运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运南田的题跋，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而运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运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其实即使运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